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春天开始我们今个星期的今夜倾情节目，我是幽闻，欢迎你的光临。今是2014年5月5号，农历就是4月初五立夏。立夏呢，立夏呢就是标志着夜长日短的日子呢是已经结束了。立夏养生呢，有人就建议了，在饮食上就应该增加酸的，减少苦的，以易消化的食物为主，还要呢是早睡早起。讲到季节，你最喜欢是什么季节呢？可能有人会答春天，有人会答夏天，有人会答冬天，有人会答秋天。个人有个人的口味，个人有个人的喜欢。我记得曾经是问过一班的小学生，结果全班的学生当中只是得两个喜欢冬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暑假嘛，暑假不用上学，可以去游水，可以去旅行。当然对于小学生来说，当然最喜欢就是夏天，是吧？讲到学生，他们 除了有自己最喜欢的季节之外，亦都有他们最喜欢的老师的吧。不知在你学生生涯当中，你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哪一位呢？为什么他会给你的印象是这么深呢？而对于我来讲，在我整个的学生生涯当中，我是最敬重的一位老师，就是我以前的初中的语文老师陈宪游老师了。陈老师呢，当年是教我的语文的，他对古典文学呢有很深的造诣。后来他离开了我们中学，去了一个师范大学呢，是从事古文研究的，还出了一些书籍添。毕业之后呢，就没见过陈老师了。最近在微信，我们很多同学都讲起，你们谁知道陈老师的联系方式啊？这样。原来发现呢，这么多同学当中呢，大家对他都是很敬重的噃。可想而知，他是一个挺好的老师。我可以这么讲，陈老师对我影响也都是相当之大的。我认为他是我对文学爱好的一个启蒙老师。藉着这个机会，我也很想在空中对陈老师讲句，多谢你。多谢陈老师当年对我们的悉心教育，悉心栽培，祝你晚年生活健康快乐。
我向你读高阳，每当陷入迷惘，你总是在我身旁，指引正确的方向。曾经年少轻狂，曾经一直飞扬，你总是在我身旁，照耀永恒的明光。你带给我喜悦和平安，无限的恩情满怀温暖。你带给我改变和成长，飞越宽广的门窗。感谢有你，日子更有意义。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您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我，指引着我正确的方向。误入歧途这四个字才没有出现过，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意，只有衷心地对您说一声谢谢您，老师。
你带给我喜悦和平安，无限的恩情满怀温暖。你带给我改变和成长，飞越宽广的门窗。感谢有你，日子更有意义。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感谢有你，日子更有意义。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感谢更有意义。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感谢有你， 子更有意义。感谢有你，生命充满涟漪。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无论主角是男是女，故事是平淡无奇亦或跌宕起伏，故事的主角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翻开一页页尘封的记忆，诉说一段段难忘的经历。
今夜倾情，今夜倾情，精彩纷呈。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每年的五月呢，是美国的亚太传统月。五月开始呢，总统就会发表公告，赞扬亚太裔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政府和各种的机构呢，亦都会举办多种的活动来庆祝亚太月。那究竟亚太月的起源是怎样样的呢？今日的优质文品，我会同大家讲下。
优质文品，
品味一刻，回味无穷。亚太月的设立起于1977年，当年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法案，规定五月的最初十日为亚太周。第二年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到了1990年，老布殊总统将亚太周延长为亚太月。选择五月为亚太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的第一个移民在1843年的5月7号到达美国，第二个原因是环贯美国东西的大陆铁路在1869年的5月10号庆祝完工，而修建大陆铁路的主力就是中国移民。亚太裔传统月亦都为亚太地区各族裔间展示各自的文化传统，开展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每年的五月，人们都可以从不同族裔社团组织的文化节、美食节等等庆祝活动当中，领略到亚太裔这一多元化群体多姿多彩的文化传统。在美国的各亚太裔社区，年年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庆祝活动，但是这些相对分散的活动，多数都是以庆祝来源国的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而由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确定的亚太裔传统月就更加具有美国特征，它的主要精神是要在美国历史和社会当中建立和认同亚太裔美国人的概念和身份。在每年的亚太裔传统月当中，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团体往往都要利用这个时机，对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的亚太裔人士提出表彰，并给予嘉奖。亚太裔传统月期间，很多地方官员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以体现多元文化，感谢亚太裔的贡献，增进各族裔之间的相互了解。好像在纽约州州参议员高顿在上个星期是举办了第20届的亚太裔传统节，他邀请布洛伦地方居民欣赏丰富多彩的活动，好像民族歌曲和舞蹈、文化手工艺品、画画、精致食品、社区咨询等等。 而在南加州方面，5月2号南加州爱迪逊电力公司呢亦都举办了第九届亚太裔传统月的庆祝会，表彰在企业和社区伙伴关系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亚太裔人士。来自加州州立大学一个分校的教育学院的华裔教授夏定若就是庆祝活动的邀请主讲人。当年16岁的他和他家姐两个人刚刚到美国中部的时候，不懂讲英文，居住环境又不好。他说，我到了美国很多地方，他们说从来都没见过亚太人，也都没见过中国人，有些人还过来摸下我，看看我是不是真的。40多年的美国生活令到夏定若见证了美国日趋包容进步的多元文化。他说，在多元文化之下，如果大家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话，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目标。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在组建自己的政府团队的时候，任命了骆家辉、朱棣文等等华裔高官，使到美国华人的影响力今非昔比。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5月2号发布的纪念亚太裔传统月公告的时候表示，目前亚太裔在政府公职当中具有前所未见的领导地位。奥巴马反复强调，亚太裔演绎的故事是美国故事的基础，亦都丰富了美国的故事。那个美国故事当然亦都包括了华人的奋斗历史。旧金山市议会主席邱信福在旧金山市2014年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开幕仪式上说，当年他刚刚出任旧金山市议员的时候，市里边只有一位华裔市议员，目前市议会里边有5位的亚裔议员，包括4位华裔议员和1位韩裔议员，还有旧金山160年来首位华裔市长李孟贤。他指出，因为有亚太裔前辈100多年不屈不挠的争取，才有亚太裔今日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华裔亦或是日裔、韩裔、菲律宾裔，都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在今年的亚太裔传统月的第二日，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12位的亚太裔领袖，讨论亚太裔关切的移民议题。奥巴马呼吁亚太裔政商和宗教领袖向国会众院共和党议员游说通过移民法案。亚太裔就希望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尽量不要遣返无证移民。与会的白宫亚太裔事务顾问委员会主席华裔民权领袖郭维远，他在会谈中向奥巴马提出了目前移民申请案件排期过长的问题，影响家庭团员和亚太裔企业竞争。国会亚太裔小组主席赵美心就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扩大目前延缓遣返梦想生的计划，允许暂缓遣返16岁之前来美国的所有非法移民。这个不仅是目前规定的1981年6月15号以后出生者。国会亚太裔小组并要求延缓遣返梦想生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的无证父母、配偶和兄弟姐妹，以避免家人不必要的分离，降低骨肉分离的痛苦。亚太裔领袖并且希望政府不要遣返只是触犯移民法而未有其他违法记录的人士。奥巴马表示，他深切体会家庭分离的痛苦。他指出，他已经要求国内安全部部长审查现行的做法，看看怎样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更人道地进行执法。而由于众院保守党共和党人誓言反对任何移民法案过关，法案现在碰到瓶颈，奥巴马总统希望亚太裔各个领袖积极向国会众院共和党议员游说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外界期待奥巴马将会以行政命令暂缓遣返无证移民。奥巴马强调，虽然他的政府可能可以采取措施更好地执行移民法，永久的解决方案只能够由国会立法改革来实现。
我们很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我们很亚洲喝向热血流，我们很亚洲树都更连根，我们很亚洲 闪过军衔，我们很亚洲，无产也富有，我们很亚洲，人民最勤劳，我们很亚洲。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向热血流，我们亚洲树斗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守我手，望远参与在天也之台中，江山多俊秀，我们亚洲无产也富有，我们亚洲人民最勤劳，我们亚洲健儿更风流，
这个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幽闻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倾出你的心，
我是周太，我和老公来美国探亲，看个女。我个女十几年之前嫁了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老美，当时我们都反对，但女的态度坚决，作为父母的也都没什么好说了。我哋就单粒女，希望佢能够幸福。女婿经济条件唔错嘅，阿女嘅生活虽然唔系大富大贵，亦都衣食无忧。我早几年嚟睇过个女嘅，但系住嘅时间唔系好长，我本人嘅适应能力亦都比较强啦。但系我老公就唔得啦，佢第一次嚟美国，好多地方冇办法适应，尤其系饮食。个女为咗迁就个女婿，完全改变咗饮食习惯，日日就系食煎炸鸡块、热狗、汉堡包，冇经过煮熟嘅生菜。我老公食唔惯，先至过几月就瘦咗十斤。我哋好想食饭，但食多两餐啫，个女婿就俾面色我哋睇。我哋怕个女难做，唔敢再提出乜嘢要求啦。个孙又唔识讲中文噃。同我哋亦都好生疏嘅，日子过得实在好唔舒服。我老公话以后唔会再嚟美国噶啦，但问题系我哋想提早翻去，但又唔敢开声。我哋系买咗半年嘅往返机票，一嚟怕伤咗个女嘅心，二嚟机票都改唔到。如果真系要翻去嘅话，只能够系取消呢张机票，重新买过，咁样又浪费好多钱。你能唔能够俾啲主意我哋啊？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
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方心燃起恋火，但你明了我梦，而每一天日子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
但愿你用我接近。
大家刚才听到是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播出的周太的礼讯。那么过了成半年了，那究竟周太有没有提早回到国内呢？那么现在我们由这个后续故事跟大家做一个交代的。那周太呢就是最终都决定是继续留在美国，按照原定的计划住够半年，那么现在呢是回到大陆的了。那周太临走的时候讲给我听，他说这半年真的很难挨，尤其是自己的先生啦，食不惯又没什么地方好去，他两夫妻为了个女的日子安定好过，就是作出了牺牲，作出了忍让的。他说我们两个老人家只是在这半年而已，忍下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不忍，将这些事情告诉个女儿，如果女儿跟个女婿说，女婿肯定不高兴，那就变成个女儿很难做，咁佢觉得好无谓啦。佢话个女大啦，嫁咗出去，佢有佢嘅生活。我哋一年先嚟过一次，甚至乎几年先嚟过一次。能够忍就忍啦，只要佢能够开开心心，一家人和和睦睦，我都唔理得咁多噶啦。作为老人家咧，睇到仔女有安稳嘅生活，咁亦都算数咯。周太话，其实，婚姻当中有几个系咁完美，真系咁幸福噶，好多嘢都系得过且过嘅啫。我哋走咗啦，咁佢哋一家三口过返啲平静嘅生活。好多谢周太将佢嘅后续故事话咗俾我听。 我哋俗语成日都有讲下，啲仔女生出嚟之后咧，就永远系成为到你自己牵挂。无论佢去到几远，成家立室，有咗自己嘅仔女咧，父母系仍然系当佢系细仔，仍然系牵挂住佢。就好似阿周太咁样样，为到唔令到个女难做，佢两公婆宁愿系忍住，做一啲嘅忍让，做一啲嘅牺牲。好多父母其实都系咁样嘅，或者呢个就系父母嘅伟大之处啦。喺度祝周太同埋周生晚年幸福、健康快活。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年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东方神舟一直飞行，脚步留在西方美洲新大陆。他再从新大陆西岸一路行动，驻足东岸大都会。故土独有的凉茶滋润过他美妙的声线，充满大都会文化的可乐继续激发他不变的广播热情。邱文同你一起游走东西。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 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文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倾情节目。咁连续两辑嘅节目，呢、这个时间咧，我哋系请嚟咗北宋巨幅墨竹图嘅画主，嚟自泰国嘅华人达宁先生，介绍咗呢幅画嘅发现过程啦，仲要系走过一条漫长嘅鉴定印证之路。喺呢个过程当中，达宁先生咧系对中国文物鉴证嘅现状咧系有自己嘅睇法嘅。咁首先，我哋请佢嚟同大家讲下佢嘅观点。
在这整个近十年时间的一个鉴定的一个过程之中，因为我走了很多国家，也是经过很多国际上包括国内的一些鉴定的一些分享，我觉得在国内的一种鉴定方式是非常不科学的。不科学的原因就是，或者我们遇不到对的人，但是差不多都是遇到的，哪怕国内很有名的都是这样子。因为它不科学的原因就是说，它完全是凭个人爱好，是凭个人感觉去说去鉴定下定论这部是真是假，它跟我们国内的完全不一样。国外的鉴定它是会很科学的，就是说会找很多资料，哪怕他要否定你，他会找很多证据资料去否定你，不像国内的很多都是一言堂，就是说凭个人感觉就往往会下很多定论，负面的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的一种鉴定各方面是一种很大的伤害。那再加上再过来就是说，这幅画它跟江苏镇江的那个陈建堂石刻是一种互相印证的这种例子，就是说在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石刻跟画是互相印证的这种历史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国内它真的是可以好好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一个历史，这也是一种缘分嘛。真的希望国内外的对文同书是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们，大家来共同探索这幅画它到底是属于苏东坡的还是属于文同的，就是我们还原他画主的本身面貌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目的。就以这幅画未来的归宿，我只能说随缘，就顺其自然，就是这样子。
达宁先生同大家提过，在中国江苏镇江的程监堂石刻发现了一些石碑呢，是源自一幅北宋巨幅墨竹图的。为此，他计划投资在程监堂碑林所在地是建一个专题馆，这个馆是会详细和大家介绍一幅北宋巨幅墨竹图的。他说，
因为在镇江那个陈建堂石刻，它有很多文字上的一些出错，那我有在去年7月25号的时候有在镇江开那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不是我个人创办的，是当地政府创办的。我在现场我有公布，就是说我会捐献给当地政府一个专题馆，就是专门纪念这一幅把这幅画的历史跟就重新校正，就是说完全按照原来尺寸，包括里面的题文，所有重新做一个专题馆来做这个东西。那当地政府他现在已经给我10亩土地，现在是在筹划之中，因为应该是在时间上主要是看当地政府，应该是不会太久。那我们希望是把这段历史可以让所有就这历史的爱好人士哈，就是可以分享，再直接去到那个江苏镇江那边这样。对，因为我觉得这幅画虽然现在是在我手上，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住在泰国，我们比较相信缘分，因为我觉得这幅画会在我手上它也不是偶然的，那我觉得应该也是要为这幅画的历史做出一部分应该要去做的，就是希望这幅画里面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可以让所有中国人都很清楚了解到 他真正的感觉。如果是真正了解里面的内容以后，会真的是很震撼的，因为里面的那个每一位人物，不管这幅画它本身的价值，它本身价值不是市场上的价值，而是它的历史价值，它对中国后来的整千年的一个那个绘画的一种是影响非常非常远的。所以我就希望就从我们这里再去把这幅画，这个整包括里面的所有人物的历史，在因为在很多里面很多人物的历史在中国现在是空白的，因为中国也是近几百年来一直都是有内乱啊，或者是从清朝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多发生很多问题，所以从包括文化大革命啊这些，所以它里面收藏的真正历史就是有价值的历史不算太多，但是刚好国内很多贴小的空白的都是在我们画里面有全部都出现了。
如果大家对这幅图有兴趣的话，那将来可以去到江苏镇的情鉴堂石刻那里是详细地去看看介绍的。当然这个要等一段的时间。除了这个将来的计划，其实这幅画的详细介绍和鉴定过程呢是收录了在一部书里面的。达宁先生说，
去年我们有印了2000本北宋祭服墨竹之八件，从文同书至到萧山碑林的书，有600本我是送给全世界有研究汉学的大学跟博物馆，每个地方我们都有送了2本。我的目的就是说让世界上所有华人可以共享这段历史，就是我个人包括我整个团队共同就是希望看到的东西，就是说可以让更多的华人可以了解。
作为海外华人，我好感谢达宁先生对于段珍贵历史的尊重，同埋为此而付出的金钱同埋宝贵时间。在采访过程中，我表达了对他的谢意，而他说我要感谢好多人，首先要感谢的是台湾大果文化黄鸿端女士、台南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陈国玲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院周宝忠教授、北京故宫禅国强老师、上海博物院禅国林老师、香港表古画大师岑德伦老师，同埋台湾简世瑜老师，同台湾许佑海老师，同埋好多嘅专家老师们，喺度就恕佢唔一一提起啦。关于一幅嘅北宋巨幅墨竹图嘅介绍咧，我哋系暂告一个段落啦。咁啊，非常之感谢达宁先生同我哋揭示咗呢一个嘅惊世之作。可以讲个是重大的历史文物的发现，我亦都期待我们这幅画早日可以向世人展示，让我们中华子孙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璀璨的历史文化。好，藉此个机会，邱文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再见。下星期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在星期一的晚上9点西部时间，当然是东部时间就是12点，而中国大陆时间是星期二中午的12点，期待你的再次光临，多谢你的陪伴，晚安。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一遇，
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让海风吹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
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东方之珠拥抱着我，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
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